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10月9号星期六的上午，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收听习惯上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今天呢，因为是国庆假期的缘故，今天呢其实是正常的上班日啊，所以如果您要收听的话，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庆期间就已经预告的一场活动，为了搭建适龄单身青年们父母的交流平台啊，为他们切实解决自己孩子的交友难问题，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特别推出了第三届为爱倾城单身青年父母相亲大会，邀请您来找未来的亲家。那么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是10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天的9:30到下午的4点钟。活动地点在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北二楼的多功能厅，在哪儿？就在建邺区乐山路150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听见之后有意想要来参加的话，那怎么来参加呢？告诉大家一个手机号码啊，可以联系到我们的中心的谷老师啊，可以联系他来报名。手机号码是15005163800，15005163800，找谷老师。那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进行报名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其实你看啊，我们这个为爱倾城这个节目啊，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活动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打造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线上交友的平台。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今年啊，特别是今年我们的线下活动是非常的多，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形成一个强烈的这样一个互动。同时呢，在线上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宣扬正确的婚恋交友观。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会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这个今天的话题是如何维护好长期的恋爱关系。其实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大家回想一下啊，那么曾经是在恋爱过的，现在走入婚姻的，还有不管是这个现在还在正好在这个享受恋爱甜蜜的人当中啊，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恋爱确实是美好，但这当中啊也不是一帆风顺，总会有磕磕绊绊，总会有吵吵闹闹，总会有一些摩擦的出现。那怎么样维护好一个长期的恋爱关系呢？这当中有没有什么讲究呢？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今天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曼，我们请张曼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张曼，大家好。
好，欢迎曼曼的到来啊。其实怎么说呢，曼曼应该说现在也正在享受甜蜜，对吧？
是的是的
啊。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第一时间发给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题目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太好奇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
我在国庆期间其实有和我的同学啊，我的闺蜜们去一起出去玩了很多次，分波分批的跟不同的恋爱状态的人，有的人已经步入婚姻，有的人他仍然是像我一样处在恋爱的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疑惑。
我先注意一下这个语境啊，是一群这个好闺蜜，对吧？
是的，是的。
那就是叽叽喳喳的一群，但是就某个话题的时候就踊跃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特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对吗？好，我很愿意来听听你们说什么。
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把他的这个婚姻关系维持得这么好，甚至是我们对于谈恋爱能一直谈7年的人，我们都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好奇，你怎么能谈这么久的？一问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我们就非常好奇。
7年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
从各个方向去。
婚姻当中有7年之痒之说，那么到底是不是有科学性呢？以前节目讨论过，大致上就是5到7年，那当时确实是一个面对很多矛盾的集中爆发点，但谈恋爱谈7年确实也是少见。
他们确实是异地嘛，一直有他们这个整体规律我们是这个挖掘出来了，他们的这个双方对于对方都是非常满意的，这个是前提条件。对于这个爱情这个恋爱的感情上，他是一直在维系着的，并且双方都愿意为了这种 自己很满意的这个对方去付出自己一定的时间啊、精力啊、金钱啊，他们都愿意。然后呢，他们就是非常持续的在把这个事情给坚持下去，比如说早中晚三次问候，不是男的打过来就是女的打过去，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好的，那至少这个提到的这个案例啊比较稀缺，待会儿我们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啊。刚才我说了，就是你们第一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惑，可以这么理解对吗？就是好奇那怎么样才能够维持，正好跟我们这个选题契合起来的。那以你的自己的这种体会和观察，那么有哪些重要的点呢？
就从刚刚那个来说，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
沟通，
对我来说，就是我也观察我身边的同学，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我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恋爱是非常不耐烦的。我们特别好奇，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一个恋爱能谈那么久，并且我们很期待他能给我一些不同的建议。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谈恋爱能谈那么久，不会嫌烦，真是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了。
不会嫌烦是吧？
对，
这个烦主要是你观察是从什么一些种情绪积累过来的呢？
就拿我来说，就是你谈着恋爱的时候，不可能每次双方都能够有一个新的输出。你在或许一开始两个人的职业并不是一样的，那在沟通慢慢沟通的过程当中，慢慢两个人就对互相的职业有一些看法，那慢慢的我其实就对于他职业方向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感觉，慢慢的这部分的新鲜感已经退却，那一部分的新鲜感也已经在我跟他的交往过中已经退却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在这样长期的持续沟通过程当中还能保持这种新鲜感？不会觉得没意思吗？
还记得国庆前后我们有期节目就是如何来保鲜，我们有个话题，当时正好慢慢当时也在啊。其实说到这个新鲜感，我们也知道这种爱情的这个三元理论当中，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绝对是激情，那我绝对不可能说这个温水煮青蛙慢慢把它炖出这个感情，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瞬间的爆发，它这是一个起始啊。那么这种过程啊，就是这种强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最多不过两三个月。
对对对对对。
那很快就会激情退去，这也是被这个无数的这种生物学的实验也证明的。那在激情之后维持的更多的是什么？那我们有两层元素，第一个就是互相之间的这样一个承诺，还有就是互相之间的就是一个实际的行为，能不能让这个承诺变为现实，就是这两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两个还在异地恋当中，而且恋爱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他们在激情之后是互相之间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承诺了吗？还有就是不是说经常会做一些让对方能够感到心里比较踏实的事情？我想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我那位女性同学她一直做得很好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
就是、她是让自己一直在往前进的，他是一直让自己有的他的闪光点继续发亮，并且去挖掘自己能够令对方产生很多兴趣的地方。他一直在缓慢的提升别人对他的期待。慢慢的男性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把握好他，一定要把握住我的真爱。
但是我理解的自己的提升也除了学业的提升，还有各方面的技能，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在成长，而且大家都是能够看见的。
对，包括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嘛，我和他的沟通当中也会发现他的这个特质现在也在不断的保持着。他们现在已经是婚后了，已经步入了一个比较平淡的阶段了。但是我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他一直在想说，我现在工作是怎么个状态，婚姻是怎么一个状态，我想让我的婚姻更加令我自己满意一点，我是不是要从我的工作当中去空出更多的剩余时间去提升自己。他就会和我们去讨论，我是不是应该匀出一点时间去做个瑜伽，我想再读一本书。对，我就会发现他一直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这也是我们之前反复在讨论过程当中会涉及到的，就婚姻当中包括在恋爱过程当中两方都要有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激情将两个人维系在了一起，但是长久的维系的话，那有依赖于各式各样的这种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包括婚姻也是婚姻的基础。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前进能够肉眼可见的就是我的回报是多少，我的收入是多少，我能够支持，哎，我能够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条件，这也是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否则征婚的时候，原来也做过征婚节目啊，对，经常说，哎，年收入多少啊，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先决条件摆在这儿，所以互相之间都要变好，这才是总关键。其中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对不起，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认知就会有这种反差，这是就会造成裂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至少两个人这个前进的步调要稍微一致一下，不要说一个人一直在原地踏步，另一个人已经哗哗的跑了好远了，那自然跑得更远的那个人他回头望自己的另一半可能会有一些失望的。
好的，其实慢慢提到啊，怎么样维护一个长期良好的恋爱关系的话，那么新鲜感不足，那最重要的一点让自己有个成长的过程。那根据你的理解，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层面呢？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非常疑惑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其实有这个从事过这个教师行业，但有一点我确实反思自己会有一点好为人师，那我在和对方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一直希望自己在往前走的时候另一个人也一直往前走，那么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在语言啊和交谈过程当中就有一种想要控制别人的感觉，我自己都发现了
啊就是好为人师，然后你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跟控制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其实是两个层面啊，就好为人师，我觉得是不是经常会说，哎，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啊，我想把你改造，
是不是特讨人厌？
如果我说一下我十几年前自己的感觉是非常让人讨厌。
我自己也是发现了，就是能从他的眼神当中读出来。
那其实这当中啊，这个问题有分两个层面，你提的一点非常好，就是控制。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在控制之外，我们还注意的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成长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成长啊，再加上控制，那既然是两者共同作用的话，就会给对方有一个未来设定一个期限，或者说不论是对他的事业的成长还是生活当中一些习惯的养成，方方面面都会给他设定一个什么一个值。
是的是的，
这个值在你心中你是存在的，然后你会拿这个去衡量他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现，他的每一次跟你的交谈，但是你会发现都达不到你的心中的这个预想的时候，对不起，这种就是套用游戏当中这种怒气值哈，有可能就会逐渐的积累，会在某一天爆发出来，这个是对你们俩之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杀伤。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你自己感觉的。
会这样。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有在改善，因为我可能跟我自己性格也有关系，我自己一直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人，性格里面一直会有一种奋进的因素在，那不知不觉的就会把这样的状态带入到恋爱当中，那其实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我能读出来吗？反正亲身经历了。
你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这种控制的感觉，但是我想说很多人只是说我给对方提要求，提点我自己的期望，我是为你好，但经常我们会听到我是在为你好，但是呢我只是从他的角度说，我觉得你应该接受我，这个好像不只是恋爱，你发现
这个好像爹妈会说的话哦，
不仅是在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当中会出现，你看我是为你好，所以我给你提出了一个方向，你应该按照我的要求来。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情形，比如说朋友之间也会存在，我是为你好，我给你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建议，你看到时候这个话就现成摆在嘴边，你看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特别美满的话，他说你看为什么不听我的，你要听我的早好了。那这一种还有这个还有就是叫这个职场的那一种话术，那领导也经常会用这种话术啊，比如说你看我为了你好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如果你达不到的话，你看我是有言在先的，那这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通过这样的一些话术，其实这个呢在这个心理学当中它都是属于控制的一种范畴，只不过它表现的这个在不同的场合它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太一样，而没有这种认知的这些人呢，他会觉得哎呦好像他真的是为我好，但实际上呢对方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控制的目的，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好像我们之前谈的那个话题控制，PUA，
他是在这种PUA 道谈上， PUA 的他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其实在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在这个控制的基础上如果再进一层的话，那就是说我给 我不仅要控制你，还是我们之间相处的这个模式啊，我们说的是 PUA 相处的模式呢，一定要设立一个阀值，现在就是流行用阀值嘛啊。那么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你所有的层面全部都设限，而且我很明显很明确的会把这个告诉你。这个一般来说，你看刚才提到的是你自己心里有，和你直接明确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上限全部告诉对方，这是不一样的，并且告诉对方我们现在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侬我侬，我们情深意切。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征是，如果你达不到，或者说你突破了我给你做的这样一个做出的这样一个限制的这样一个范围，你破坏了我们之间良好关系，对不起，你要承担因此带来所有的后果，完全是你造成的，这是 PUA 的实质。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他想，哎呀，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想对对方，是不是我又想 PUA 对方？其实我们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现在有一种滥用的一种嫌疑。PUA 请记好，一定是你明确的会告诉对方我对你的行为要求什么东西全部给你规定好之后，而且告诉你我们现在是很好的，但一旦我们不甜蜜了，一定是你的原因，一定是你没有达到或者突破了我给你做出的这些限制，好，你要承担这方面的后果，这才是 PUA。 所以我们经常在话术当中说，哎呀，我们招对 PUA 就有点滥用之嫌，而且呢并不是特别的准确，不知道慢慢 对此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是会想，那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不会期望两个人都会变得更好吗？那变得更好自然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哎，你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那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好，那这是我们再来说说啊，就是相处当中啊沟通的一个问题。其实沟通的这个技巧我们也知道啊，在卡耐基的这个课程当中，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课，而且这门课很贵哦，这个卡耐基的这个课程当中一门课大概有将近10万块钱的课程，就沟通课程。所以这个沟通啊，当然我们说的就是在商务沟通，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我们讲的这个沟通，它这个范围它是更广的。那么沟通当中你的言语之间它就有很大的区别， 就拿语言来说，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比如说在 PUA 刚才我提到了，或者说你强硬的给对方做，你看你必须要这么做，我是为你好。而真正的比如说我是在沟通互相之间表达尊重的基础上，哎，我比如说你的事业上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什么？共情的这种方法和理论啊，共情，你要去体会对方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他的工作状态，他会不会辛苦啊？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付出的极限了？或者说他还有能力提升？但是我要关注他当下的状态啊！我知道最近你可能非常的累啊，而且呢，我自己能感觉到你这种疲惫啊，经常挂在你脸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共情、非常好的一个共情的一种对话的模式，就是首先是表达对对方状态的理解，但同时呢，就是说。首先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休息，如果他特别累好好的休息，那我们呢，我们来做一个真诚的沟通。这个沟通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让这段恋情继续的更好的向下去发展，那我们觉得未来的生活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预期？那可能我们这个时候趁着年轻要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些极限，走出舒适区，那么必然会带来一些身体上啊精神上的一些不舒适，但为了结果是什么，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过得更好。你看这两种对话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第一种就是明确以对你好为名，我给你提要求，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在理解你的基础上我们共同去努力，共同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这种说话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样一比较的话，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某些状态，这个能力是更重要的，
就是共情的能力。
其实好多人现在不是缺我能不能感受到，其实他们都能感受到，更多人是感受到之后就让这一丝感觉飘走了。其实更多的是你感受到他现在的状态不对，并不是非常完美，并不是非常积极的时候，应该是更多的去跟他聊一聊，你是在哪儿出问题了。人很简单的嘛，现在的社会关系要么就是工作，要么就是亲情，要么就是其他的一些情感，其实很容易就能分析出来。
对，其实还有一个共情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其实我会啊，我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人，我特别能理解对方，对吧？
是的，
理解对方是第一个层面。但是我说为什么这个共情啊，在这个很多人会经常提到，但是呢，他又理解的不是很完整。真正的共情的这样一个理解是，我不仅要理解你，同时呢，我要站在你的角度。 去理解你当下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好像有点绕，对吧？
嗯。
两种句式，第一，我站在我的角度去理解你，和我真正的通过就是我对你的观察，然后呢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当下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是不一样的。有点绕啊，因为我从我的角度去理解你，其实还带着我的观察、
哦、
是用我的模式去分析你的模式，
是
对不对？
是, 是, 是，
那真的不一定是就是你真实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如何维持一段比较良好的这个感情当中啊，共情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特别要把自己抛出来。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吧，这是我曾经啊在解决就是在遇到一个婚姻的一个案例。当时呢举个例子，当时这个小伙子来找到我的时候，他和他的他和他的这个爱人，他结婚之后呢，两个人其实很甜蜜，但是后来也是发现结婚之后很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慢慢的多了很多的争吵，到后来他们当时甚至一度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离婚，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很危险，所以他求助到我这边来，这是个真实的案例。那么当时我就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最近的一些事情呢？他就说了，哎，我们最近有一个吵架的一个事情。其实吵架我来说说啊，这个吵架他们吵得非常的激烈，但是我想对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不是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呢他们两个人都有一辆车，只不过呢这个男生想把自己的车换一个更好的一辆车啊，大概呢要多花十几万块钱。但这个女孩就坚决的不同意，说你这个车啊其实开出去已经很体面了，不需要再花十几万。她说我们家里这个目前啊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也很不错，而且家底呢这个小家经营的也非常的好，完全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行呢？于是在这个地方就你争我吵，互不相让啊，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两个人为这个事闹了大概有大半个星期都没有交流，就是这个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横亘在两个人中间。那么他就想不通为什么对方不阻止啊，为什么要阻止我。后来我在不断的跟他进行沟通之后，他给我透露了他的爱人是怎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等等等等。后来我就帮他分析，我说那你能不能理解你妻子为什么会阻止你呢？他说了，哎，他小的时候家庭成长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所以呢，我知道啊，他想着多存点钱啊，所以这个车子就不让换，啊，他就，但是他觉得这个，就你不支持我这个想法，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说能说得通的，哎，我们都能承受，那么他就没有解，没有进一步的去想一下，他为什么到底会阻止他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我帮他分析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他妻子小的时候的生存状态啊，家里头一开始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后来呢，慢慢家境得到了改善。但是在他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很羡慕别人能有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没有，而且家里呢也非常的拮据，所以在他内心当中，他就觉得我一定要为自己奋斗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我有足够的金钱才能够让我获得安全感，而并不是只是需要我有一个爱我的人我就有安全感。所以这个跟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这个财富的多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安全感的非一个重要的来源，但他的丈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觉得我们家完全能负担得起，我换一个车又怎么了，但是没有意识到他在这个时候已经触碰到他心里最柔弱的那个地方，触碰到他关于安全感的问题，这是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理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有个问题，其实两个人都太固执了。
所以当时跟他们沟通完了之后呢，我说你回去再考虑一下，之后再把这个问题，这个当时为什么争吵的模式好好的再想想思考一下。后来一次他跟我讲，他说呢，我确实啊，就是我只能去理解到前半段，但是没有更深层次的去理解他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这个是一个需要获得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共情的能力。就是我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能理解你，但是真正对你的行为要从你的根本的出发点去了解。所以这个呢能力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哦，我觉得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就一定有这个能力，这是不断的去磨合的一个过程，这个也很关键。不知道慢慢的可能又还有话要讲，对吗？
其实就是我刚刚插了一嘴，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都很固执的问题。
嗯，
有的人他的固执的点啊，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是固执，但是更重要的是，真的是到他的安全感，到安全感是人最核心的这样一个对这个 这个世界建立这个对他的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
是的
最合生的支撑点，这一点已经触碰他之后，他就认为很不安全啊！你花了这笔不必要的钱，而且是十几万的，对一般普通家庭来说，这个钱还可以啊。
嗯
啊，虽然说他们小两口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负担，但他觉得更安全的，对他来说更踏实的是把这个钱把家里的家底再打得老厚实一点。但是她丈夫没有去考虑，没有考虑
自己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触发到她自己原本的一些点，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她。所以这个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我认为共情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核心的一种内容，而且是一种本领。这种本领是要获得的，长久的去观察对方，然后尝试的理解对方，通过一些事情不断的去思考，反复的思考才能获得的能力，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你再往前推的话，其实我要让一个人主动的去不停的去观察对方，观察对方，他体察他曾经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从心底里是欣赏我的这个对象的，是欣赏我的这个爱人的，那我在欣赏的基础上，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想一想他最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的心理状态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仅仅从非常小的一些方面就能够体察出他现在的心情是好与坏，那不断的你其实才能够去想要去慢慢和他进行磨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能够去发掘对方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是你所欣赏的。
其实发现没有，我们总结一下，就良好的沟通，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最核心的一点，我们其实倒得进来逐渐的挖掘，首先是一个共情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在每个人觉得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是想当然，这个是一个不断习得的能力。第二个，我们再往后从倒回来，就沟通的这样一个过程。沟通啊，有的时候虽然说我是一个向好的一颗心，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沟通的障碍，那会产生矛盾。这个很多的情况就会发现就是沟通不畅，特别是中国的这种家庭当中，沟通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再往回来，那么就是说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我在这种情感当中我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付出和牺牲，就是我们说的共同成长的问题，可能这三点是我比较着重想强调的。
比较幸运的是这三点不管是沟通还是共情都是我们在后天学习的时候它是能够获得的，比较难的事情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满意，我觉得你既然已经认定了一个对象，那你就好好处下去，你去发掘他身上的闪光点嘛。
好的，那希望就是能够像曼曼的这样一种态度，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嘛一起来进行一个分享。大家呢，其实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对不对？他都需要情感的支撑。那么在自己的周边的这种情感包围的状态下，听完今天的这档节目，是不是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这些行动力，可能我们的效果就达到了。
是的，是的。
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未婚人士的信息。我们首先来看男生的信息。苏先生是江苏人，大学学历，身高1.86米，是家庭的独子，目前呢处于创业阶段。他的生日啊是1991年11月19日。心目中理想的他呢，应该是皮肤白皙、稳定工作、1.70米左右、阳光爱笑的女孩子。我们接着再来看女生的信息。刘女士，河南人，硕士毕业，身高1.60米，出生年月1988年9月出生，目前是公务员。心目中理想的她呢，应该是年龄学历相仿，工作稳定，人品好，有担当，有上进心的未婚男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此心动的话，就赶紧来联络我们吧。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金厚与程楚楚家庭的故事。金厚与程楚楚一家是2020年全国最美家庭， 夫妇二人都在公安系统工作，丈夫金厚宇是南京市公安局建业分局民警，妻子程楚楚同为分局辅警。两人自2015年结婚以来，相守相知，相互扶持，共同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家庭赞歌。身为公安民警，金厚宇在工作当中尽职尽责，常年主动加班加点出差办案，即使在休息日，一旦得到重要案情线索，他都会立马赶到。遇到极难险重的工作任务，他总是主动请缨，在公安事业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2017年3月，金厚宇受公安部委派赴联合国塞浦路斯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而此时正值父母年老多病，他的孩子也才8个多月。对此，金厚宇犹豫不已，不知如何向妻子开口。然而妻子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放心去执行任务吧，一年后你会看到一个更好的家。其实程楚楚的内心既高兴又紧张，他何尝不知去国外执行任务是一项光荣又危险的使命，深知丈夫热爱公安事业，他把担心深藏在了心里，向他大方地表明了支持的态度，并把照顾家庭的重担揽在了自己的肩上，为他解除后顾之忧。然而丈夫出国没多久，婆婆就病倒了。2017年11月，金厚宇的母亲被诊断出患食道肿瘤，住院进行了手术。为了不让身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丈夫分心，程楚楚选择了隐瞒此事，向单位请假到医院照顾婆婆。住院期间，她整天陪伴在婆婆身边，事无巨细，精心照顾着婆婆的饮食起居。出院之后，她更加细心地为婆婆补充营养。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婆婆的身体情况逐渐好转，婆婆逢人就夸找了个好儿媳。程楚楚却笑笑说，丈夫为国不能尽孝，她就替丈夫行孝道，这都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罢了。程楚楚带给丈夫的惊喜还远不止这些。2017年8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光荣地成为一名辅警，不仅从精神上支持丈夫的事业，自己也从公安事业的支持者变成了其中一员。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她说到做到，在工作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很快就成为岗位能手。金厚宇从国外归来，不仅听到父母对儿媳赞不绝口，而且惊讶地发现妻子也成了公安事业的同志。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人生的美丽港湾，它可以让人心中充满爱，心情愉悦，奋发向上。金厚宇、程楚楚一家正是这样一个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庭。